让我们看见神。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10月29日星期日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传讲的信息 Let Us See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129，历时2小时6分钟。那请坐啊，伯特斯弟兄，很抱歉我那么做了，但的确有个紧急的事件，有人快死于癌症了，我必须得去到那里。那我知道你们会为此原谅我的，那没问题，那我不愿意迟到啊，我等候了一会儿会见了一些的朋友啊，然后啊，遇到这个刚出现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病例，那我必须赶快去那里啊，我真不知道今天下午如何的开始。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在思想我能对一群像这样的会众说什么呢，那对我来说这是一场特别重要的聚会啊，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在你们面前，那我这么说因为这是发自我的内心啊，我想要这些的传道人每一个都知道，我把这场的聚会当作我所举行的最伟大的一场的聚会。是的，因为你们良好的合作是聚会的突出之处。那我看了很多次，那我有过更多的会众，更多的出席人数，但我一生举办的聚会我从未看到一场聚会有我在你们弟兄们中间所拥有的这么甜美的团契。神祝福你们，我相信你们的教会必会成长扩展以致没有尽头。我祈求神在事工上保守你们直到他再来，那这是我对你们的真诚的祷告。那当我有更多的传道人合作，像有时候在非洲印度类似这样，那我们在一个委员会里边有几百人，那但似乎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在我背后如此的同心合意，那真是很奇妙。那我非常的感谢这一点弟兄们，那我确实我能为你们做的任何事，那请记住我是你们的弟兄，夜晚再黑风雨再大我也会尽我一切所能的为你们做一些的事情来帮助你们推进这伟大的福音。神与你们同在。那我也想要在这里对我的弟兄罗伊·伯德斯弟兄说，那我刚认识伯德斯弟兄不久我总想找个愿意为我主办聚会的人，那罗伊弟兄看起来非常的合适，那他不是传道人，那他是个商人，那我已经让他主办了两三场的聚会，看他能够做什么，那这就是结果，同心合意。那通常如果传道人来为你们主办聚会，那通常传道人总有一些像教义或是其他什么他想要给人的东西，那他去到一群传道人中间，那带给人一个教义，结果你就有麻烦了。小所以最好是找一个不是传道人的人。那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人问我说：“伯纳罕弟兄，你是唯有耶稣派的吗？你是属于唯有耶稣派的吗？”我说：“绝对不属于。”都有人说你不相信说方言，我说他们太不了解我了。那就是这样。那我当然相信。那伯德斯弟兄确实是一位基督徒绅士，那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那我确实从这里感谢伯德斯利兄，他有过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难，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神祝福伯德斯利兄，是我真诚的祷告。瓦格纳弟兄，那我想他应该算是主席了，那我相信是的，他是我一直会面的委员会的成员，做得非常好，就像他那次所做的很好。他邀请我到家里跟他在一起，坐在他家里，那确实太想那么做了，我几乎能够感觉得到，我不得不拒绝，因为我想那有这样美好的团契，那我想去你们每个人的家里，那只要想看到你们每个人，那我尊重你们的感情，那我肯定瓦格纳弟兄明白这是怎样的感受。那如果我去瓦格纳弟兄的家，那我也得去你们每个人的家，那如果我没有这么做，那瓦格纳弟兄某天在彼岸，就在彼岸我要跟你们每个人在一起各一千年。我们在那里会有美好的时光的。那托伊弟兄，那确实是 他真是，我明白他怎么能够同时做那么多事儿，但他确实能做很多的事儿。那天我在商人早餐会上看到他，那他怎么承担传道人、执事、看门人的角色？那不管需要什么，他都尽力去做。那他爱主，我有幸遇见他妻子，那看到他可爱的女儿和女婿唱歌，那确实鼓舞人心。那我刚才跟他说，他们不需要在家做日常的工作，他们有像那么大的恩赐，应当在外面某个地方的传福音的工厂上。那瞧，每个人都有，我希望我没有漏掉一个人，弹钢琴的女士，那唱歌的、唱诗班的，那还有所有在这里的人，我确实全心的感谢。那这里的小伙子金和利奥也想表达对你们的感谢，你们从他们那里买磁带和书，那这是他们分内的事。我刚才在门口遇到他们，我告诉他们我会向你们众人表达他们的感谢，让他们确实感激你们为帮助他们和神的伟大运行所做的一切。那这是发自我自己，我儿子、我妻子和我的儿媳妇和所有的人的心的。那很多了，有人说谁是伯拉罕姐妹？那她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害羞的女孩。哦吼，那的威尔森弟兄，我肯定你们所有人都认识她。那我相信那是弟兄，那是朱尔罗斯弟兄。一晚上，他说我们想请伯拉罕姐妹上台了，她差点心脏病发作了。那实在的非常的害羞。那亲爱的，如果你不会晕过去的话，就请站起来一下，让人看到我娶的是多么甜美的一个女孩。好的。那我的儿媳妇比利的妻子罗伊斯，请你站起来一下，姐妹。那是比利的妻子，那还有我女儿。那你们很多人听说过约瑟是吧？那非洲人最近寄给了一件多彩的外套。那他出生前六年我就看到了他，那当时医生说我们绝不能再有孩子，我们不能有，我们孩子必须得剖腹产。我岳母我妻子家的人是那样的，那他们的孩子都是剖腹产。那主告诉我说我要生这个孩子，那当时医生说不可能，说不可能发生，我说无论如何会的。那一个异象出现，说我会有个儿子，那我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之后我们等了四年，那之后另一个女儿出生了，大家都取笑我说你是指约瑟芬，我说不，我是指约瑟，一个男孩。那如果耶稣单言，那当我离世时他就需要接替我。那又过了四年，医生肯定绝不能再有了。那又过了四年，约瑟来到了。那不知道妈妈可不可以把他举起来一下，我想让他们看到那这孩子身上已经有预言的灵。那约瑟站起来一下，那这就是他。好的，他像他妈妈，很害羞。那我告诉你们所发生的事，我们外出，他现在四岁了，等到他三岁时我们外出了，他说爸爸，我说是的亲爱的，他说大卫，那是一个残疾得了医治的男孩，是住在我们隔壁的伍德先生的儿子。他说我看见他骑摩托车出事了，那大卫甚至都没有摩托车，他的腿受伤了，他右边的衣服撕裂了。我说宝贝，那是在哪儿？他说在我们所住的巷子里。那三天后，一个从肯塔基州来的男孩骑一辆摩托车经过大卫走的巷子里，伤了右边的身体，撕裂了衣服，就像约瑟所看到的。那天早上我将他奉献给主，有很多小孩站起来，那妈妈们跟他们一起来到祭坛。当我将约瑟抱在怀里时，没有思想我在说什么话，我说我儿约瑟，你是一位先知。那不管怎么样，那是我的祷告，我相信有朝一日会的。那神必将他赐给我的一切加倍又加倍放在约瑟的身上，当我离世时他来接替我。那 Billy 他一直是我的密友，我抚养他，他才十八个月大时他妈妈就死了，我对他既是爸爸又是妈妈，但似乎没有被呼召去当一个传道人。 那他害羞腼腆等等，他非常的像他妈妈，很害羞，但他在聚会上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信任他，带他出来给他一个需要负责任的工作。他瞧，祷告卡的工作是一个需要负责任的工作。有人拿到祷告卡说，一次有人说，如果你把我妻子放在讲台上，我就给你500美元。那如果这事发生呢，会怎么样呢？圣灵会怎么样呢？别很清楚知道绝不能这么做。那瞧，他知道当他一到讲台，那我就会发现，就会揭示出来，所以他绝不会那么做。那我们都感谢你。那对于这个管理员在门口帮助我们的这位绅士，那我想他是这里的管理员什么的，或是门口的守卫。那对所有让我们得到这个好礼堂的人，那我怎么说感谢都不够。那我非常的感谢，那各个方面那所做的一切。那布鲁斯弟兄刚才他们告诉我，他们为我收了一笔爱心奉献，那我确实很感激，全心的感激。我会尽我所知为了神的国来使用它。那我们在这里存留什么不算数，而是我们送去什么。那我确信神必在将来的神的国里把这些记在你们的账上。那我没有电台节目，我没有任何的东西要卖，但是如果你需要其中的一块手帕或什么需要带到的，那请写信给我，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邮政信箱325，那会有专人处理并寄还给你。那我相信那个施工。如果你希望打电话给我，就打到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那 Butler 21519，那就能找到我。那如果你想不起那个，只要在杰逊维尔说找我就好了，他们会转给我的。那我这么做不是要得到你的地址因为我很难找到人为我回信等等。那我算不上是，那没关系，我相信这期的节目一切对神有帮助的事就顺其自然。但你知道我感觉到是这样的，教会的会员他们首要的责任是用他们的十分之一和捐献来支持他们的教会。如果你属于这里出席的这些好的教会的会员，那你们应该支持你们的教会，那是你们对神的首要责任，将你们的十分之一和奉献送入仓库。那仓库你们肯定知道的是什么，那是你得到食物的地方，所以那是你得到属灵食物的地方。你的责任是对你的教会，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传福音的。那在聚会的某个地方收了奉献，当我们举行类似这样的布道会，你们把一些钱放在旁边帮助支持聚会，那这些钱用来供养我，我非常感谢你们。每次祷告布或类似的东西都是绝对免费的，那布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的书啊等等，当我们出售时，那我们也必须40%的折扣来购买。那然后我们那在这当中还有很多的破损，此外还有运费，那你必须将它们运到这里然后出售。那你不能，那即使你想做到不赔不赚都很难。那瞧，但我们这么做只是想把信息带给你们，尽力让你们自己得到帮助，那然后告诉别人，之后再传给他们，那是这些东西的目的，对吗？那共产主义者免费出版他们的书籍和文学作品，因为他们是个庞大的政权。那我只是一个人，我也希望能有钱说所有的书等等都是免费的，那我会那么做的，但我做不到，我必须留些资金能让我回头再去印刷，那或者说再买更多的书。那主祝福你们。你们会为我祷告吗？那当我在海外，在那些黑暗的地方，到处都站着巫医挑战你说的每件事，那到时会很艰难的。那逼迫的热风刮来，我能把你们放在名单上，不过你们能把我放在你们的名单上吗？那当我在那边的施工场上必须迎接巫医魔鬼等东西的挑战时，我能记得，我能说圣何塞在为我祷告吗？你们会吗？你们会那么做吗？如果会，那请举手说我会为你祷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我的弟兄们，谢谢你们，我来到你们中间是你们的弟兄，带给你们帮助平安基督和一切对你们有益的东西。你们为我祷告，那如果漏掉了什么人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的，但是由衷的感谢 愿神的祝福归于你们每个人。我马上就要动身回家，我已经在我的小教会里有大约三天的聚会，那教导他们圣灵的喜，说方言，神迹奇事随着信徒等等，那教导在那周围的人。我相信所有的属灵的恩赐，我相信全部的圣经，我从头顶到脚掌，从里到外，浑身都是五旬节的，我是五旬节的。是的，先生。他们说，你说你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浸信会的，我是一个得到了五旬节祝福的浸信会的信徒，所以我爱主耶稣。那我在讲道，那在外面遇到几个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那我们谈起阿肯色州，那在小石城一天晚上，那有个拿撒勒派的弟兄拄着拐杖，他在街上卖了几年的铅笔，那次日他带着这些的拐杖走在街上，在街上来回的走，荣耀神。那天晚上他在罗宾逊纪念堂，那你们从小石城附近来的人知道那是在哪儿？那他举起手说，啊，伯纳兰弟兄，等一下，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说，好的先生，什么事儿？他说，你知道当我听你讲道时，我确信你是拿撒勒派的。那因为他就是，他说我确信你是拿撒勒派的，因为你讲道像拿撒勒派的。那后来我听你说你那个时候是浸信会教会的会员，那然而你所有的会众几乎都是五旬节派的，我真是不明白。我说这很容易，我是五旬节拿撒勒派的浸信会的信徒。那事情就是这样，整件事就是这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被他爱的绳索捆绑。那在我们打开道之前，让我们来祷告。我们不想留你们太久，那否则你们今晚参加你们的教会聚会就会迟到。那现在我们请神进来，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祝福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有要求的请举手。说主神的，请你纪念我，我今天有需要。神与你们同在。天父啊，当我们再一次就近你神圣的同在，我们不只是感到脱掉鞋子，而是要掏出我们的心放在你的面前。父啊，我们为你在这场布道大会上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主，我们晓得伟大不是指数字，伟大是指你的同在。因为经上记着要来的弥赛亚，一切高的地方都要削平，那低的地方要填高，树叶要拍掌，大山要跳跃像公羊。那当时的人们凭着自己知识的思想，以为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认为火车火马要从天而降，将弥赛亚带来。但事情怎么发生的呢？一个外表粗犷的老传道人从犹太的旷野出来，甚至穿的都不像个传道人，身上素着一块皮子做衣服，那浑身是毛，满脸胡子，不是在教会传道，而是在约旦河岸呼喊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在泥泞的河岸上出现了一个加利利木匠的脚印，他走进水里，神如此的显明他，尊荣他，以致让天开了，他们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那才是伟大。主要人称为伟大的，有时候在你眼里是愚拙的，但人称为愚拙的却在你眼里是伟大的。那我们何等的高兴，一件伟大的事已经发生在圣何塞市，有传道人坐在这里，一些人属于神召会的，一些人属于神的会，那独立的教会，联合五旬节派和各种不同的派别，我站在他们中间，不属于任何的组织，而是尽力站在破口来代表众人说话。我们在你里面是一，一心一意一处， 这是何等让圣灵更新一些事情的时刻。主啊，请你应允。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在这里出席的每个宗派。父啊，请应允所有这些优秀的传道人，愿他们的教会成长兴旺。主啊，愿病人得着医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罪人得救，被圣灵充满。愿有一场复兴在这个地方爆发，震动整个西海岸。主啊，请应允，愿这种热情在我的弟兄们中间爆发，以致他们无法安静下来。一个火花点燃另外一个，每个教会都向前行，如同一个整体，彼此团契，存着单纯的心挨家掰饼。主啊，请应允，赐下我们所等候的那场复兴，在他们今天下午等候他们的医治，那很多人等候他们的救恩时，愿你祝福这些的会众。神的，当我来读你神圣的道时，请帮助我。主啊，愿圣灵拿起属于你的道，将它带给我们的心。主啊，使用我，将你话语中令人满足的部分带给每一颗饥渴的心。父，祈求你垂听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有人刚给我一张小纸条，说来自加拿大的巴克斯特弟兄，那发来了他的爱和问候。那他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康科德举行聚会。那神祝福我们的巴克斯特弟兄。那乔治·帕特森，那你在这里吗？乔治·帕特森，你在聚会里吗？那如果你在的话，那请把我的爱带去，神祝福你，帕特森弟兄。那把我的爱带给巴克斯特弟兄，一个非常好的人。那如果你们有谁在那附近，你要是想听一个知道怎么讲道的人传讲的道，那如果你在那附近，就去听他讲。那确实是个非常棒的传道人。那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那我对巴克斯特弟兄的爱从未熄灭过，永远不会。他在加拿大有个大的教会，因为他教会的需要，他再也不能跟我在一起了。那我知道那是什么。那甚至今天我的教会，我的基金会，那凡是给这个基金会捐献的人，那政府都会给你一个税号，那你所有捐给这个基金会的钱都是给你免税的。那因为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基金会，叫做伯拉罕堂。那我知道那些理事向我施加压力，说让我们盖个大的帐幕，让你留在这里，让人们来你这里。那听起来很好，但那不是神给我的旨意。有些人没有足够的钱来我这里，我必须得去到他们那儿。瞧，那我知道向你施加压力是什么。那巴克斯的弟兄身上也有压力，所以他必须得离开布道会，去他的教会。那主祝福我们的巴克斯的弟兄。那弟兄如果可以，请亲自转达我对他的爱还有敬意。现在让我们在以下大约20分钟来翻开圣经，读一些神的道。那神的话永不失败。那这里所有生病的，有需要的，你只要进入道中。今天下午本想传讲如鹰搅动巢窝但我发现小伙子们已经在这里出售了这篇讲道的书。那而且我的嗓子也确实有点沙哑，所以就选了另一个主题。那我想所有该提的事情都已经提到了。好的，那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作为我们所读的经文。那当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头八节时，让我们仔细的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我，并且已经看见我。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换句话说，就满足了。那这就是今天下午我想要传讲的。那自有人类以来，这一直都是我们心里的呐喊，即我们想要看见神。那今天下午我想用四个方式将神显给你们。那我要用的第一个方式是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道里，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我想从这四个主题中来传讲。我们要看看能否通过这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见到神。那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想要来看见神的。你们愿意看见什么？我想要看见他。那所以如果他是神，那我们知道他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他呢？那一次约伯说，那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那说了类似这样的话，要是我能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就去敲他的门了。那我想跟他谈话，那他跟神谈话了，神告诉他要像个男人一样束腰，因为神要跟他谈话。神在旋风中降临，跟约伯谈话。那这让我想起了，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住在俄亥俄河边，那有一个小男孩，他去某个主日学，我们地区的浸信会主日学，那他非常的热心。一天他问他妈妈，如果这位称作神，我们去教会敬拜的大人物，如果他是那么伟大的人物，我想知道你能不能让我看见他，我想要看见他。哦，那这位妈妈对他的小儿子说，他说，哦，儿子，那你必须得问问你的主日学的老师，因为妈妈无法给你那个答案。于是他在主日学对他的老师说，老师回答说，我也无法给你这个答案，那你最好问问牧师。那讲完道之后，那他们问牧师，那牧师说，哦，不能，孩子，他说没有人能看见神，说神就像空气，你不能够看见他。那当然这个不能让小孩子满足。那他跟俄亥俄河边的一个老人，那曾经是好朋友，那是个典型的老渔夫，那花白的胡子，65岁或70岁了，那独自生活住在简陋的小船上。那我自己跟他一起钓过鱼，我们常去小岛的附近钓鱼，那放牵索线。那一天这个小孩子跟他在河上回去的路上，那起了暴风雨，那他们必须赶快那冲到岸边让小船靠岸，因为浪很大，那浪花飞溅，甚至会把小船打翻的。那所以暴风雨结束后，他们从树后面出来，把小船推离岸边，下到河里， 那里离俄亥俄河对面大约有一英里。老渔夫划着船桨，那开始顺流直下。他们在树后面时，那老渔夫跟小男孩讲了一个故事，因为男孩问了他为什么他没有结婚，那没有任何人照顾他。那他说，孩子，有照顾我的人。他说，我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妻子正在天堂等着我。那他继续的讲他的故事，他下到河流中，那划着船往东走，而是划船往西走。那老渔夫在河上面对西方，那是下午，那太阳正在落下，雨过之后出现了彩虹。哦，我想那是最美的时候。那雨水清洗了树上所有的尘土，那树看上去那么的美，原本的绿色都显了出来，那所有的花都那么美丽，那气压很低，将玫瑰的香气带出来。那雨后真是美丽的时候。我想那让我想起了复兴之后，当圣灵进来清洗了所有的灰尘，那让我们在主面前又变得甘甜了，站在主的面前，那像我今天下午一样沐浴在主耶稣的同在中。那圣灵从我们身上除掉所有的疑惑惧怕等等，我们站在一起，一阵从天上来的雨充满了我们的魂。老渔夫开始划着他的小船，那小家伙注意到眼泪从老渔夫的脸上流了下来。小孩子转过身来看儿子看什么，天上有一道彩虹。那小家伙坐在船尾，那变得很激动，他抓住船舷站起来，跑进小船的船尾，伏在老渔夫的膝盖上。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我妈妈，我的主日学老师和牧师都回答不了我。那老渔夫停下他的桨说，孩子，是什么事呢？他说，我注意到你在看着彩虹，他们告诉我神把的彩虹放在了天上。老人说，是真的，我的孩子。他说，如果神那么伟大，有谁能看见他吗？那老渔夫把小男孩抱在怀里，他说，我的小孩子，愿神祝福你。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过去的50年里边，我所看见的都是神。神在他里面如此之多，以致他能在外面看见神。那是你能够看见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他接到你的里面，让他透过你的眼睛来看，他就会显明自己。那当然，神在他的宇宙里，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那会想到，那去洛杉矶、帕拉马山或某个地方，看看他们所拍的那些的照片，那座大天文台，你在那里能看见12000万光年的太空，把那距离分解成英里，看看你会去到哪里。那你可以绕着城市，那排一列的酒仍然不能够把它分解成英里，但在那距离之外还有许多的太阳系。当一个人看到那个，你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举手歌唱，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每个星球都在完美的旋转，以致他们可以在事发前20年就告诉你日食月食，精确到分钟，神把时间定得如此完美。那如果你注意自然界，神怎么在他的宇宙里运行，那地球稍微倾斜，那把热气和冷气带到一起， 是与浇灌你的庄稼。神住在他的宇宙里，你相信吗？他肯定是的。不久前我跟一个人谈起神的话题，那是在肯塔基州。那他对我说，他是个不信的。我的先生和我正在打松鼠，我们走过去问我们能否在他的地盘上打猎。他说，哦，去吧。那我的弟兄说，是我和我的牧师想要打猎。他说，伍德，你不会下贱到走到哪儿都得带这个传道人吧？伍德说，不，这是我的牧师，他喜欢打猎。那我我露营大约两个星期了，那胡子大约有半英寸长，因为睡在地上和我们露营的方式，那我脏极了。那我在外面休息，那是我休息的方式，因为我发现神在自然界里。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神在他的自然界里，在他的宇宙当中。那他说，他说我想跟传道人打交道没关系。他说，可是你知道我对那些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相信任何的宗教。那还有人跟他坐在一块儿，那我继续聊了一会儿宗教。那他们谈，那我只站在那里边，就从地上捡的一个苹果。那这个老人他应该是个无神论的。他说，我经常纳闷，他说我想要见见一个传道人，就是那一次在阿克顿这里的一位传道人。他说，那你知道那老姐妹在这里的山上，那我此时叫不出她的名字，那站在卫理公会的营地，那由卫理公会教会赞助的。那这事奇怪的发生了。那我们正在举行医治布道会，那你们卫理公会的应该相信那个。那约翰卫斯理是这么相信的，他确实相信，所有早期的改教者都相信神的医治。他说，那天晚上站在会上，他对这里这个老姐妹的妹妹说，那我妻子和我以及她的丈夫，我们所能做的。那她得癌症病重，几个星期前医生就放弃她了，那天早上却把她放在便盆上。那她的病情糟糕透了，她的妹妹参加了那场聚会，那这位传道人叫出了这个姐妹的名字，那告诉她去把一块手帕放在得癌症的这位姐妹及她姐姐身上。那天晚上他那么做了，那第二天早上他就吃了火腿蛋，烤了油炸的苹果馅饼做早餐。他说，我想哪天去见一见那位传道人。那我只是站在那儿。我说，你认识这个传道人吗？他说，不，我不认识的。那我的弟兄朝我看，眨着眼睛。我说，你想告诉我你不相信有什么？他说，我不相信，除非我能看见。我说，那棵苹果树多大了？他说，大约40年前我把它栽在那里。我说，现在只是9月初，我们还没有寒冷的天气，什么也没有。先生告诉我，是什么在说话？什么智力对那棵树说话？是树的浆汁下了树根藏起来过冬呢？把水倒在树桩上，看他会不会那么做。播放一个装满水的盆在树桩上，看他会不会下去藏在地里躲避寒冷的天气。如果他不那么做，寒冷的天气马上就会杀死了树木。但是某个智力为了让树的浆汁保持温暖，使得从树干从落在地上的树叶中流到地下。那第二年春天，甚至在天气还没有转暖之前，树的浆汁就回来带来新的生命。我说，你给我解释这个，告诉我是什么做成这事。他说，我从前从未想过这事。我说，那是神在他的宇宙里，神把万物的时间都定得恰到好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就是这个那人的名字就是这个。我说，是的。他说，留着胡子满身松鼠血是你吗？我说，还是一样的人。那我就是那个人。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妇人呢？我说，我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她会痊愈呢？她刚路过这里，她和她丈夫刚走。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医治了她吗？我说，没有先生， 神显明，神医治了他，这是他奇异的恩典。他正吃着苹果，他咬了一口，转过头说：“你去打松鼠吧。”我四处观看，眼泪流在他的脸颊上。我拥抱他，我说：“弟兄，你相信神是吗？”他像那样点点头，转过身走向谷仓。哦，神在他的宇宙里。不久前，几年前，四五六十年前，一个无神论的人走遍全国，让人改变信仰。哦，从知识上来说，他头脑非常的精明。那现代的传道人根本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他把人们变成了无神论的。那一次，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他上去科罗拉多州靠近我过去放牧和工作的一个大的牧场，他在那里度假。那我认识这人，那他父亲开了条路，在那里搭建了营地。那一天他走出来，停下来，那他看着石头，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是怎么到那里的？”那风刮了起来，他说：“我一直都错了吗？如果有一位神，就让他对我说话。”在那里，那个无神论者，没有哪个传道人，没有人能在他智慧的言语上压制或抵挡他。他们都怕他，但圣经说，他们若是闭口，石头要立即呼喊起来。神有一个行事的方式，石头呼喊了起来。他屈膝，脸伏于地，将他不信的灵交给了神，成了一个甜美谦卑的基督徒。他们若是闭口，自然界要呼喊起来。那我是个猎人，我爱打猎，因为那是我最初找到神的地方，那就是在树林里。当我最初要服侍神时，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从不去教会，在我身后的家人是天主教徒。那他们，那从肉身上来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妈妈和爸爸都是，我的外祖父是印第安人，那除外。那他们，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想要得救，你知道我最初是怎么做的吗？我坐下来给神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遗憾。那我要从一条路去树林里，我经过这些地方时，那曾在那里有过很奇怪的感觉。那我准备把信钉在树上，那这样神经过时就能读到。那因为我知道他住在树林的某个地方，我看到太多的事发生，我知道他住在某个地方。我想既然他如此远离罪恶，那他一定是在一个干净没有人的地方。那他，我在那里比在这些被人污染的地方更能够找到神。那我学到了，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从自然界来的。那你看这些的小鸭子，那他们来自南方，那出发北上到加拿大，他们在那里的烂泥中筑巢，那他们下蛋，那小鸭子生出来，那是春季。当年他们长大，那整个夏天他们都进食。当冬天来临时，寒风第一次刮来，那刮过下霜的山区，横扫这些湖泊或丘陵所在的平原地区，那第一股寒风夹着霜刮过那里，在这池塘上的那大群的鸭子当中，有一个领袖，那一只公鸭，它会跑到那池塘的中间，把嘴伸向空中，叫上四五次，池塘里的每只鸭子都会去到它那里。它从那里起飞，那它从未离开过那个池塘。他是那个春天在那里出生的，他会从池塘上起飞，径直飞向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稻田里，根本没有指南针，他们称之为本能。我常想，如果神能够给一只鸭子如此的心智，那我们称之为本能，带领他脱离困境，那他对一个重生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又会怎么样呢？他会怎么做呢？鸭子没有指南针，但他生来是个领袖。鸭子知道他们的领袖，但教会却不知道。 圣灵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的教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去得着生命。鸭子知道自己的领袖，而我们的智力看起来有时候还不如一只鸭子，因为鸭子喜欢跟赐给他们的东西保持一致，但我们却试图弄出不同的东西来。这就是知识，你离开了神伟大的宇宙。那我告诉你，你能做什么？你们一些人来自寒冷的地区，你观察那只老母猪从山坡北边过来，把所有的壳和玉米棒带到山坡的南边做窝。那天晚上你听新闻，那新闻说明天是晴天，你根本都不要去管那人说什么。那只老母猪对天气的认识比他一辈子所能知道的还多，绝对没错。母猪去南边，那里会暖和。你去打野兔，看着那些野兔像这样卧在树丛中，那你该注意天气要转凉了。如果你看到野兔进到玉米地里，那就要下雨了。那留意神，它运行，哦，它太奇妙了。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在你周围看到它。它在它的宇宙里，在各处运行。留意它在日落里，留意它在日出里，留意它在彩虹里，留意它在各处，你都可以看到它。它比你的右胳膊离你还近。神在他的宇宙当中。那几年前我在科罗拉多州打麋鹿，那我经常在那里打猎。那在山上，那是初秋，雪还没有深到把麋鹿从高处的树林地带赶到山谷。那所以那护林员 Jeff 和我们那我帮他在那里放了几年木，那现在也还帮他赶牲口。那我们骑马去打猎，他有时离开我三四天，他去到激流河西边的分支，我在东边的分支打猎。那如果我们打到了麋鹿，就会把他们挂起来，我们知道从哪儿牵来驮货物的马，我们只是骑着我们的骑用马。那一天我上到了高处，远离了我的骑用马，那上到了边界的附近。那是晚秋，那首先你知道太阳照射下来，那然后又下雨，接着有天晴，然后又下雪，那天气很多变。那我在高处打猎，那天非常的干燥，我听见雷电的响声，那我观看见雨从山上过来了。那我就去到一棵树的后面，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直到暴风雨结束。那风刮起来旋转着，我站在树后面，那直到暴风雨结束。当暴风雨结束后，那我站在那里思想神。那是几年前我正在举行这些的布道会。那我想神真是伟大，他真是奇妙。我说我一定是为这个地方而生的，在树林里独处，远离人群、人们、病人和痛苦的人。那所有这些电话铃声、救护车开来啊等等的东西，那我想多么的甜美安宁啊，主啊，让我留在这里吧。那我是为此而生的，这是我的天性，这是我所属于的地方，这是你住的地方。那我想，如果我在今生没有得到，那我会在千禧年里得到，所以我只要等候那个时候。那当暴风雨停止时，那我从树后面走出来，那在山腰的后面，我听见一只老公麋鹿开始吼叫。那他正在呼唤剩下的麋鹿群，他们在暴风雨的时候散开了。那他开始呼唤他的配偶。那正如大卫在经文中所说的，深处就向深处呼唤，如果有个深处在呼唤，一定在什么地方有个深处会响应的。那接着那个天性开始在我里边涌上来，这是我待的地方。哦，那是音乐，在远处老灰狼在嚎叫，他的配偶在山下回应他。哦，那真是深处向深处呼唤的时候，听到狼那种野性的呼唤，那一些野生的动物在嚎叫，鸟在鸣叫。那对我来说那是神，我能在他的野兽和动物当中听见神。那风刮着，我刚好观看，那在这后面，那风刮着冷得足以让常青树上的水结冰了。那太阳出来了，到了西边这个方向，那看下去像一只眼睛从那里观看，好像神在日落中。那我注意到这个形成了一道彩虹穿越峡谷。那我开始想，他在彩虹里，他在那边麋鹿的呼唤里， 他在那边狼的叫声中，他在树林中，我能听见他的声音在低语，他在那边的彩虹里，因为他看上去像碧玉和红宝石，头上有彩虹，是阿拉法和欧米伽，是初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有彩虹七种颜色，完全神在七里完全，那太像彩虹，像一个约。那你在任何地方观看都能够看见神，那只要你观察他的自然界，我整个人激动不已。那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知道我真是个浸信会的了。那当我看着那个时，我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以致我把枪靠在树上，绕着树拼命的跑，一脚踢在空中，放声叫喊，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绕啊绕啊绕啊绕，我差点摔倒了，那不得不停下来，手在空中来回的挥舞着，叫喊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拼命的跑着，我想不起来能说什么了，我激动的心都快跳了出来。那什么深处，向深处呼唤，我在那里这种的方式听到了你可能听不见的神，但对我来说，他在他的宇宙里在呼唤，我是受造之物的神，我用自己的手造了万有。是的，若有人走进树林里，他们会以为树林里边来了个疯子。我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绕着那树跑，我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我不，那任何人，我不管他们听没听见，那据我所知，我离任何人都有50英里或30英里远。我绕啊绕着树跑叫喊，因为什么？我在神的大教堂里，我到处都能看见神，太阳阳光从树林中透下来，那边的彩虹，狼嚎叫，麋鹿吼叫，我能在风中听见神。哦，他到处都在，更高的地方你能看到雪覆盖在山上，影子投在长青树上。哦，只要到处看看，你就会看见神，他在他的宇宙里，你们相信吗？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那不久我听见有东西发出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我想着什么呢？我四处观看，那里有一棵被风刮倒的树，那先前的暴风雨刮倒了一些的树，那里有一只小松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它是什么，那多少人知道松鼠是什么？它是那一带最嘈杂的小家伙，它跳上那里的一根老树桩，它的举止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一样。啊，这来这来这来这来这，它跳上跳下拼命的摇晃，那它简直想把我给撕碎了。啊，我想小家伙你不需要那么激动，你做不了什么。那我，那什么，我吓着你了吗？那你不用害怕，我只是在赞美这位创造了我们俩的神。行，你不用那么紧张，我在赞美神，所以不要那么激动。那我只是在赞美神，你应该很清楚，那不用冲着我那么喊叫。那我这么叫喊时，你别再打扰我，那因为我现在很开心，别管我。行，那我刚好注意到小家伙把他的小脑袋歪向旁边，往那树枝里边看，那我后来发现他不是在冲我叫喊，那在那树枝里暴风雨后有一只大鹰迫降，那他被压到那里边，被刮到了那棵刮倒的树里，那小松鼠激动是因为这个大家伙，那他跳上了一根树枝。我想着等一会儿，这哪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我正在敬拜神，在这里绕我绕这棵树跑，我看见神在这一切不同的东西和这个自然界里。那为什么神要因为这样的事儿来打断我呢？那里有一只老鹰，那我欣赏鹰，那我看着它心想，那什么事，那我能在它里边看见什么？那会是什么呢？我看见了鹰那灰色的大眼睛站在那棵树枝上看着我，它看着这只松鼠，然后又看着我，然后看看松鼠，我说我想你再仔细打量我们。那你知道吗？如果我想，我可以开枪打你。那我看着他，我来扶枪靠在树上。那我说，你知道如果我想，我可以开枪打你吗？那他一点也不理会，只是站在那儿。我想那是神想我看到的东西，不要怕，那只鹰勇敢，他什么都不怕。他不会只告诉他的老板说他借着神的医治得了医治，他不在乎的，他强壮， 如果他领受了圣灵，他不会害怕做见证。如果是因为他肯定会做见证，因为他勇敢，那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害羞的。那我想，你那么勇敢干什么？是什么样的勇敢呢？那我开始注意他不断地感觉着自己掠掠翅膀。那你知道他们可以来回的扇动羽毛，那你知道了拉动翅膀。我想我明白了，神赐给你两个翅膀，你清楚地知道还没等我拿过来来福枪，你就已经扇动那对巨大的翅膀飞进树林里去了。他对此有信心，神赐给了他那对翅膀，他知道那对翅膀会对他做什么。人类是多么的不同啊！神赐给我们圣灵，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会对我们做什么。是的，他能做的事是没有限制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只鹰能够信任神赐给他的翅膀，知道为什么？我想鹰已经试验过那对翅膀很多次了，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有了圣灵却没有试验它，这就是问题。瞧，如果我们能像动物一样，让自然在我们里面工作，那就好了。肯定的，他知道抓住什么，不抓住什么。他知道我站的地方与我的来福枪之间的距离，他可以消失在树林里，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他一直扇动着那对大翅膀。那我观察了，我说，老兄，我不会开枪打你的，那我对你也感到太骄傲了。我想看到一些有勇气的东西，一个能够站起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东西。那你不想看到那种吗？那是我喜欢五旬节教会的原因，不在乎世人说什么，称他们胜过农或别的东西，他们站起来照样叫喊赞美主，继续走，我喜欢这样。当然了，经得起考验，他是谁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只管待在那里做见证，将赞美归给神。我观察这只老鹰，你知道他在那里走动了一会儿，我刚好注意到，那他不怎么看我，他厌倦了听那只松鼠在咒诅他。瞧，他朝松鼠看去，当着松鼠感到厌烦了，他只是猛地一跳，扇动两下翅膀就飞到树林上面去了。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扇动一下翅膀，而只是张开翅膀，每次空气上升他就随着空气上升。我站在那里看着他，每次风吹过来他就升得更高一点，连根羽毛都不动，只是上升上升上升，直到它变成了一个小点。我站在那里，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我说，神啊，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地方，这是我喜爱的地方，你在那只鹰里边。瞧，他只是猛地一跳，他信任自己的翅膀。他不是从一场聚会跳到另一场聚会，从一个教会去了另一个教会，他只是猛地扇动一下翅膀，然后就在神的大能下张开双翼，让圣灵托起他来飞呀飞呀飞呀。他离开了地上被地束缚的小金花鼠，他们没有翅膀，不知道怎么飞。 Chatter chatter， 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东西，那是过去的另一个时代的。哦，在神的大能下张开翅膀，让圣灵把你提到上面去，上升上升上升。他再也听不见金花鼠、地松鼠，我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他厌倦了那个 chatter chatter。就如果教会有朝一日厌烦了那个，他们就会知道如何张开翅膀与神同行，从地上回家。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告诉我什么时候？他们来告诉我这话太迟了，是吗？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事儿，说方言只是表面相信，他们只知道这种的东西。所以你要做的只是张开翅膀。鹰没有从这里拍着翅膀飞到那里，啊，我要过去看这个是不是，我要过去看那个是不是。他知道如何张开翅膀，对神的医治和圣灵，你只需要知道如何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大能和应许上，他就会载着你上去。你只要不断的上升，每次的刮进来，你就会越升越高，越升越高，直到你在这里听不见这个 chatter chatter chatter。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一群圣管轮，你甚至不会理会这种的东西，你远远的超越了他们，直到你根本都听不见他们了，你的魂被提到一个地步。哦，肯定的，神在他的宇宙里，你们相信吗？那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讲这一件事，但必须得跳到另一点上。你们相信神在他的宇宙里吗？那下一个，神在他的道里。那你看看宇宙就会看到神，你肯定会的。那神在他的宇宙中， 那神在他的道里，神持守他的道，就是这个使得圣经真实。就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挑战任何无神论者、任何不信者、任何伊斯兰教徒、任何的佛教徒、巫医、任何通灵术的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使这道活出来。因为神在他的道里。那天我在跟某个宗派的教会讨论，让他们相信教会才是答案，而不是道。让他们说他们写了圣经，圣经是他们教会的历史。他说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圣经说神在他的道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里，他是神的道，神说出的道，神在他的道里，他所做的每个应许，神都支持他的应许。我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把他的道接进我们的心里，不要怀疑，只要相信，然后神的道就是他自己在你里面运行，成就他所应许的事儿。他在亚伯拉罕里边这么做了吗？那亚伯拉罕一个65岁的人，那他不到，那他75岁时领受了应许，他把那道接进心里，持守了25年，但道完全成就了所应许的，对吗？神在他的道中，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圣经没有一点自相矛盾。要是有人能借着神的话证明神的话是错的，那无论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我可以传福音收取一年的爱心奉献，然后把每分钱都给他。是的，那里边没有矛盾。我发出这个挑战好几年了，但我至今还在收取爱心奉献，因为那里边没有矛盾。你可能因着自己的知识而乱作一团，因为圣经是那耶稣感谢父向聪明通达人藏起他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显出他来。瞧，他是神的道，道就像种子。那你拿一粒种子来看，你们在西海岸的人，你们是很出色的农业家。那比如说你们的橙树，那你看你的橙树，你最初得到它时，它是一粒种子，你把那种子埋在地里，那种子就会长出橙树，肯定的。那事情就是这样。那这棵橙树，你对它做的唯一的事儿，当它长到大约英寸高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一棵橙树一生会结多少普什尔的橙子。那比如我就说是500普什尔，那可能多或少我不知道，那就说是500普什尔吧。那你知道，当橙树只有大约英寸高时，在那棵树里面的每一个橙子都已经在它里面了，你知道吗？肯定是的。在哪里呢？来自种子。那唯一需要的，只要把它栽上长出来，它必须来吸水，从地里吸水得到水分。它从地里吸水必须大量的喝水，那每次因为它必须长出来，当它喝水就长出枝子，喝更多的水长出叶子，喝更多的水长出花来，喝更多的水长出橙子。它不断的喝就不断的长，但它必须喝水。那信徒就是这样的，它被放在神的道中间。阿们。如果他对任何的东西有需要，只要喝水长出来，喝水长出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生命旅程中所要用的一切，那个时候就都在他里面的。是的，先生，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喝喝喝喝喝，直到我们得到了。我们被栽种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源，这就是我对他的解释。我绝对是这么认为他的。我们被栽种在他里面，他是永不枯竭的，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吸收良善、温柔、温和、忍耐、能力、医治。他所做的任何的应许，因为我们被栽种在他道的种子里，他会准确地产生出神说的要产生的东西。道是种子，神在他的道里，我们相信这一点，对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看见神回应，那很多年前神告诉他们上去，是在五旬节，他们要领受圣灵。那多年前在以赛亚书里，他说命上加命，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瞧， 很久以前神就说了，后来他的道过来了，彰显了。所有的道从伊甸园起，应许的弥赛亚，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等等，成就了。神在他的道里，那神在他的宇宙里，如果你相信就说阿们。神在他的道里，你们相信就说阿们。那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是圣经说的。他那神降临住在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一个身体里，神借着基督彰显自己，显明他的属性是什么，显明他的爱，显明他的忍耐，显明他的能力，显明和彰显自己。神住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说话，那会儿说他叫我注意，他说伯拉罕牧师，他说我欣赏你的讲道，我是个我参加你的聚会，那但他属于某个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宗派的教会。他说耶稣不是神。我说，他说你想要把耶稣当作神，我说的是神。他说先生，我承认他是个好人，那我不想要伤害你的感情，那他们一些人是我宝贵的朋友，他们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他说耶稣不是神，我承认他是先知，但他不是神，你想把他当作神。我说的要么是神，要么是世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子。是的，我说他是神，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众先知的神，他肯定是的。我说他是神，他说呢，你说你是基奥派的，你相信圣经，我说我相信。他说如果我用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的不是神，你会见证我是对的吗？我说会的先生，如果圣经说的不是神，我会相信圣经的。我说但我必须得看到圣经。他说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说耶稣去拉撒路坟墓的时候哭了。你知道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哭。我说姐妹，你的这种想法就是基于这一点吗？他说是的先生，那是真的，他去拉撒路的坟墓哭了，这表明他不是神。我说你的论据比用饿死的小鸡的影子所熬的汤还稀。我说你清楚不是那样的。他说哦，他是先知，他是好人。我说他比那个大多了，神在他里面，他是人，但他是双重的人。第一他是人，他里面的灵是神。我说神在基督里。他说哦不，我说乔女士，我要拿你自己的圣经，他是人，但他是神人。当他去拉撒路的坟墓时，他像人一样哭了，那是真的。但他的站在那里挺直他弯了的肩膀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死人活了过来，那比人大多了。人不可能做那样的事儿，那是神在他儿子里面。当他从山上下来时，他是人，他饿了，寻找东西吃，在一棵树上看找东西吃，他饿的时候是人，但当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肯定是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小船上时是人，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以致他虚弱的连风浪都唤不醒他。那只小船像一个瓶塞在狂暴的海上翻腾，那天晚上海上有上万个魔鬼发誓要在他睡着时将他淹死。他困乏劳累时是人，但当他把脚踏在船的帆索上抬头看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就顺从了他，这比人大多了。神在他的儿子里，绝对是。当他死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时他是人，当他死的时候他是人，他像人一样哭喊，他像人一样疼痛，但在复活节早上当他拆除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封条复活时，他比人大多了，他证明了他是神。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走我的罪，复活他是我称义。一日的再来，何等荣耀的日子。 神在他的儿子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你们相信吗？肯定的，神在他的儿子里。那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还有一件事呢。你们相信神在他的宇宙里吗？神在他的道里，神在他的儿子里，那神在他的百姓里。是的，我们来看看他是否像对待自然界一样去到人类那里。人类是他的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确实是。那注意，神在他的子民里。那天晚上，在我们讲以利亚的主题中，一个小孩中暑死了，在先知的床上放了几个小时。那一个叫以利亚的人，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来回走，身体伏在那死去的孩子身上，小孩活了过来。那是谁呢？那是神在他的子民里边，确实是。那谁呢？那圣徒彼得，使徒，一个无知的渔夫。圣经说他是无知的小民，当他走在街上，人们把病人放在那人的影子里边，他们就得了医治。那是谁呢？是一个人的影子医治了他们吗？是神在他的子民里成就了医治。是谁在圣徒保罗里面？他们从他身上拿了手帕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是神在他的子民里边，他们认出了神在圣徒保罗里，他们肯定认了出来。当一群胆小的人祷告接受神的道，上去过五旬节，那是谁呢？他们把门都拴住了，窗户都拴住了，他们在那里十天。那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的屋子，分开的舌头像火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冲到他们曾经惧怕的街上去传福音，举止像一群醉酒的人。那什么？神在他的子民里，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行事，神在你里面，神圣灵在你里面四处运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是什么使这些得到灵感的传道而去传福音呢？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的呢？也许他们曾经是酒鬼，曾经是赌徒，曾经是坏人，那突然事情改变了，他们站在这里传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一些人甚至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他们曾是商人，可以富足，开大轿车，生活奢华，但他们牺牲放弃了这些。为什么？神在他的子民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他的子民里，是什么临到一个妇人或男人，他站起来脸着发光像蜡烛，说出了一无所知的语言，另一个人在同样的灵感下站起来向教会表达一个信息。神在他的百姓当中，阿们。是什么临到这个讲台，一场又一场的聚会，行耶稣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呢？这是神在他的百姓里，不管这个怎么在我里面，这个也必须得在你里面，因为只是靠我，靠我自己成不了事，需要你我一起来成就这事。是的，我们所有人一起，神在我们众人里面。神不只是在卫理公会或进信会、五旬节派或长老会里面，神也在每个领受圣灵的信徒里面。那是神，是圣灵在人们里面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看看耶稣是怎么使人们相信的，接着他在五旬节对第一群人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今天也同样对他们在做，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领受了圣灵，同样的神迹和奇事随着他们。神在他的宇宙里，你们相信吗？神在他的道里，你们相信吗？神在他的儿子里，你们相信吗？神在他的子民里边，你们相信吗？神在这一切当中运行，因此腓力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今天我知足了，因为无论我往哪里看都能够看到神，我不但看到他还感觉到他，我知道他在这里。诗人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他活着，他就活在我心里，我留意看他的灵，看到他激发我，感动我，你被某个东西及圣灵所激发。朋友，今天神在这里，神在这里，他在那边的自然界里，夏天和冬天，树叶花小鸟动物，他在日落和日出里，他在太阳系里，他在各个地方，神在各个地方，他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道中， 任何人愿意接受神的道和任何的应许，那让我借着这样说继续录音。那如果你在思想中对神任何神圣的应许有个正确的态度，这应许就会成就。这就是我对神话语的看法。你拿起这里的任何一个应许，只要在思想中对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神就一定会为你成就。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尽我里面的一切相信。我相信谢的先生，他不再是，他是先知，肯定的，他是先知，他是传道，他是唱歌的，他是神，神在肉身彰显，神降临在肉身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奇妙的儿子死了，当他死了，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复活节复活，神使他的身体复活，坐在自己的右边。神差遣圣灵回来，继续在人们中间彰显他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同样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以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启示，继续向人们彰显自己，赐给他们同样的圣灵，说同样的方言，给予同样的翻方言，看异象、运行、医治病人，正为他起初所行的。神在他的子民里。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呢？我们看见了父，我们看见了父。那当我往外看，看到日落，我看见了父；当我看到日出，我看见了父；当我听见野兽野性的呼叫，我看见了父；当我看到那些的花开放，我看见了父。你们呢？我在他的道里看见他，每次我把他的话当作应许时，我就看见了父。我看耶稣，看见父借着此表达自己。我看他的子民，看见了父，看见他在他的子民中运行，表达自己，继续做工，将父显给我看。今天下午他就在这里，在他的百姓当中，在他的百姓里面，借着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上面运行。哈利路亚，神在他的百姓里。让我们祷告。赞美归给神。你们爱他吗？好的，那我相信彼得告诉我，那50张祷卡，好的，1号祷卡，那快点去说，让我们看到，赶快去祷告队列排队，那我们会看到事情发生的。你们在盼望吗？1号祷告卡，谁有？那这里这位女士，你有1号祷告卡吗？那我正在询问1号祷告卡，是什么字母 ？E 1号祷告卡，请举手。2号，好的，3号。4号，过来这里好吗？5号，6号，7号，谁的举手？那当我叫的时候，请站起来。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24 25，那现在排队上来，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请举手。你相信神在他的百姓中吗？在耶稣基督里行走，在加利利的同一位神，你相信今天他在这里，在你里面吗？在耶稣里的同一位圣灵，他是童女所生神的儿子，你是被他收养的儿子，在他里面的同一位圣灵在你里面。好的，25 26 27 28 29 30，让那些人过来。那我们这么叫他们是为了避免拥挤，那你知道免得太多人走动。好的，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谁得着走到那儿，那他们会把你放在队伍里。那如果你动不了，也让人知道他们会扶你的。那多少没有祷告卡请举手，说我想要神今天下午医治我，我不在乎你是谁，从哪里来，或任何的事，那只要说我想要神医治我，我相信。好的，40到50，那让他们过来。每个有祷告卡的人站起来，那过来这里。那你们有祷告卡的人，我们稍等一会儿就开始进到队列里为病人祷告。那我们应该在下面的10或15分钟内完成，那所以忍耐我们一会儿，借你们里面的一切祷告。那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看这边，那记住，这里有哪个陌生人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那有不少人，行， 我们很高兴你们来，相信你们会继续参加这样的聚会。那里是那圣灵，那如果在本质上，那你不是某个全福音教会的会员，那我们想请你，那如果你爱这样的聚会，那圣灵进入会中运行，那看看这里这些传道人，他们都住在这一带，那他们会，那谢谢你姐妹，他们会很高兴你去他们的教会。那我这么说，这个星期以来每个悔改信主的人，这星期每个在这里悔改信主的人，那看看这群的传道人，他们支持同一个我所支持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一点分歧，我们绝对是一样的，我们相信全备的福音，圣灵的喜，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传道人，我们都完全一样，我们想要你加入他们的教会，那这样你们就可以继续。那他们是那好撒玛利亚人，经过倒油在伤口上，带着带你去，想你去这里的一间旅店，离你最近的，他已经付钱给牧师照顾你，所以他付钱了，他领受了圣灵，得到了神的祝福、健康和启示，他可以喂养你的魂。你现在来加入其中一间教会，这将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那让你的灵得到喂养，那继续前进，神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只宣称是你们的弟兄，那绝不会大过这个。那如果贝提今天来到，神要是先把那些配得的人带回家的话，我会是最后一个离开讲台的人。是的，我是未到产期而生的。那你们这里很多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比我年纪更大，几年前就在外面的街上讲道，那是逼迫很厉害，我正在你们铺的路上奔跑，你们告诉人们这些事要发生，您必须披荆斩棘，翻过各种的石堆。瞧，那我只是个婴孩，你们是那些人，你们是带来这些事的弟兄，你们是做了这些事的弟兄姐妹，你们只是跟人们讲到了这个，告诉他们这个要来到，你们安放了根基，一个安放根基，另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水管工，另一个是电工，神的家被建了起来。瞧，那当我们继续走时，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那我们要你们众人尊荣和敬重我们的弟兄们和这些的教会，那让神的国继续成长和增长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不能够医治，医治已经被圣灵赎买了，那多少人知道基督在哥哥他白说了，那这里这些人唯一能做的，那他们是传道人，他们可以拿起神的道，那我不敢拿着神的道和任何相反的东西站在他们面前，因为他们被呼召，那是他们的职分，他们传道，他们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我只是听他们说的话，然后说阿们继续走，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人，我跟随这些，因为这都在圣经里说的是真理。那我不怎么会讲道，但我的恩赐是看见的恩赐，那耶稣是传道人，他也是先见。那我的角色，由于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讲道，但我有一个恩赐，能预先看见事情，说出来，预告出来。那因为在圣经里说，神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那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全教会，神在教会设立他们。那有九种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按手等等，那切切祈求最好的恩赐，类似这样。但其他的恩赐是神预定的恩赐，神在教会设立的这些。那在要来的时代，那是约翰是给那个时代特别的先锋，神预定了他做那个工作，那你们相信吗？他肯定是的。耶稣说，你们是去看先知吗？他比先知大多了。瞧，约翰不知道，但耶稣知道。瞧，耶利米还未出生，神就说，我已晓得你，已分别你为圣，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是真的，对吗？那耶稣在地上时，他说，当他离开时，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那是，那基督徒朋友不要忘掉这点，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怎么说了吗？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表示原则上一样，能力上一样。今天耶稣在地上跟当时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他的肉身坐在天上神的右边。有一天他要再来，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要复活与他同去，这是我们那一天所仰望的事。但他的灵带着一切的能力和彰显，被赐给了全世界信徒的身体。那神的这位天使，如果他不行，不做耶稣所行同样的事，那就不是耶稣身上的灵。但如果他做耶稣所做同样的事，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知道圣经说同一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知道钦定们说更大，那不可能更大，原文是说更多，因为耶稣停止大自然叫死人复活，那是一切的事，你不可能做比这更大的事。但教会要做更多的事，因为当我们在这里举行聚会的时候，他们在非洲举行聚会，人们在巴西举行聚会，在全世界各地举行，因为可以更多。当时神彰显在一个人里面，在他儿子耶稣里面，现在的彰显在宇宙性的教会里，同样的灵做同样的事。那一天，那对你们没有祷告卡的，那会众中还有祷告卡吗？那如果有，那你一定要进到队列里。你们没有祷告卡的，那有个妇人，让我们说，我们就要这么说，那经文不是这么念的。但是一次有个妇人患了血漏，她不知道她要怎么去到耶稣那儿，但她说，我若能摸到她衣裳的穗子，我相信她，我就必得医治。多少人读过那个故事？那肯定的，我们读过了。那她溜进人群中，溜过所有的批评者，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宽松的垂下，那他们还穿着内衣，那耶稣身体没有感觉到，但他说，谁摸我？妇人摸了他，回到人群中，谁摸我？那彼得责备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呢？那大家都在摸你，你还说谁摸我？圣经说他责备耶稣，耶稣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朝会众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妇人。他对妇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妇人患了血漏，你们记得吗？那多少人留意这里这些神职人员，你们所有的牧师、牧师弟兄们，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圣经说他是大祭司，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对吗？看到吗？大祭司。那如果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触摸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对吗？现在你们仰望他，你要怎么摸他呢？用你的信心举起手说，主耶稣啊，我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听着，那这样求，不要为你自己求，为别人求。让我们用这种的方式，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求。愿圣灵做成这事，只要为别人求。你的某个亲人或你在某个地方认识的人，类似这样为那个人祷告，叫你知道他们不需要在这儿，神垂听祷告，他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会堂里有多少人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对你无所知的人请举手，谢谢你们，我想每个人都是。在这祷告队列里面每个人，你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请举手，我不认识你。那你晓得如果一个妇人的一次触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虚弱，能力从他身上出去，那能力就是力量。那这个队列对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瞧，这就是你们的解释，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就是这样。那如果我拿半条祷告队列来做辩明的事，他们也许就要把我抬出去了，这会使我很虚弱。那这个很不同，我做不了整个的队列，但我可以为每个人祷告。那各位，这正是你们所想要的，对吗？那按手，那耶稣没有说按手祷告，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从未说为什么祷告，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祷告的命令是叫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抹他们， 为他们祷告，那是给教会的。但医治的传福音恩赐只是在手按病人，我们知道这点，不是为他们祷告，而是手按他们，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但是那让我们来看谁，那伯特斯弟兄是谁。好了，只是让圣灵开始在我们中间运行。瞧，我不想要任何人四处走动。那现在请各处的人保持真正的安静敬畏。我是指让圣灵做了什么事，神灵想要赞美他没问题，你应该那么做，但不要四处走动，那安静的坐着。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但圣灵能高临到，比如说那后面有人说我不知道那对不对，那我在这里能感觉得到。那后面有人说约翰，你知道某某和某某吗？我是某某。那瞧，这就干扰了。瞧，因为如果伟大的永生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为了某件事受高，那我感觉到他就像心跳一样，那我就是这样发现的。那你触摸主，那借着那样，当你向他祷告时，你得蒙宠爱和信心触摸到他，那我只是交出自己，他说话开始告诉我，然后你判断的对不对。那如果是最后一次这么做，那现在我们离开，那就要那聚会就要在下面的几分钟里结束了。多少会说我要全心的接受，被我所需要的东西相信。神祝福你们。天父啊，我将这群会众交在你手里，我把这里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耶稣基督的尊贵和荣耀，我奉他的名求，阿们。那这里这位女士，我相信她刚举手，表示的跟我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不认识的，除非我们在街上的什么地方擦肩而过，这可能是我们头一次这么靠近，但神认得我们两个。那注意，那朋友们，那这是今天约翰福音四章的图画，一个妇人和男人第一次相会，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那我不是耶稣，他也不是撒玛利亚妇人，但这是另一个时代，他同样的灵在这里。那妇人站在这里，他可能是个批评者，可能是个基督徒，可能是个冒牌货，他可能需要钱财，可能为了别人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你，但神知道。那如果他站着告诉我，让妇人自己判断，如果他准确的把妇人的事告诉我，或任何关于妇人的事，我不可能知道，但如果他告诉我有关妇人的事，让这个妇人来判断。那如果是，那你知道他必须得来自某个能力，对吗？那你会把这种能力归为哪一类呢？这种能力传福音，高举耶稣基督，叫罪人来祭坛，医治病人和痛苦的人，什么样的灵？那个灵要结什么样的果子呢？这是耶稣基督身上神的灵所结的同样的果子，对吗？那将是基督徒的灵。那当然是哪个灵取决你是怎么选择的，但对你来说呢，是神，对吗？是的，因为这个妇人是个基督徒。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呢？因为我此时感觉到他的灵，那好像心跳起来，发出砰砰砰。那我知道神的灵在我身上正在恩膏我，认出那是我的姐妹。那我从未见过她，让我知道她是。瞧，这就好比某个东西像这样过来，那走到一起，她的灵跟高某我的圣灵融在了一起。多少人见过主天使的照片？那他们有，哦，他们这里到处都有，照片去到了全世界。那记住我告诉你这话，你们在照片上所看到的主的天使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末日回来行他的工作，完成天国。他离我所站的地方还不到六英寸。那记住这点，何等的挑战，但我相信他，他知道，我知道他从不失败。那如果主向我揭示有关你的事，姐妹，那对你们在祷告队列里的，你们只要准备好，因为我不想因着辨明而停下来。那我不能这么做，但你只要准备好，相信。那我若能帮助你，却不肯帮，那我就太邪恶了。那这种人不该站在这讲台上，肯定不能。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传道，我只是等一会儿，那跟你说会儿话，像我们的主在井边跟妇人谈话一样。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瞧他在干什么？捕捉妇人的灵， 看问题是什么。当他发现了夫人的问题，就告诉夫人他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还记得那什么吗？他有五个丈夫，那是第六个，因为他有五个丈夫，他当时同居的那个成了第六个丈夫。他告诉了夫人他的问题是什么之后，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瞧，法利赛人刚说耶稣是算命的，是魔鬼，他告诉他们这罪当时会得赦免，但他圣灵来做这事说话干犯他，就永不得赦免。但夫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神的道，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叫夫人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夫人放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那也是现在弥赛亚的迹象。如果弥赛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如果这灵，那你知道一件事正在发生什么？那是让会众知道一个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降在你身上，对不对？请举手。非常甜美谦卑，我正在观察我和夫人之间的光。那光突然离开了。夫人患有肺结核，她是刚从肺结核医院来的，那是真的。那还有别的人，是这里这个男孩，等一下，他身上有同样的灵。哦，那是你的孙子，是的，他有鼻炎，他的肺上还有淤痕的组织，那是真的，是不是？肯定的。好的，哈里斯太太，这是你的信儿，你和你孙子回家去，你们的病结束了，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阿们。现在你相信主耶稣吗？瞧，那是圣经，那是神的灵在做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你们全心相信吗？这应该让你确信了。那当高在这里，如果不说一个字，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吗？那就去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过来，姐妹，你想要你的胃病好起来吗？只要去感谢神，说他结束了，全心的相信。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这才是你上来时该有的态度。他得医治，是的，这种态度才对。那记住，圣灵在这里，这里来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宝贝儿，你太小了，很难有信心。但是瞧一下，伯特汉弟兄，好的，你的心脏病现在结束了，你可以回家痊愈。阿们，耶稣祝福你，宝贝儿。让我们为那个小男孩说感谢主。那非常的紧张，对吧？现在他要离开你了，只要回家说感谢你主，愿你得痊愈。过来，那个糖尿病，如果我们能够除掉的，你全心相信吗？奉耶稣的名，愿他离开这个妇人，永不再搅扰这个妇人。阿们。现在过来，这个女士有同样的病，糖尿病，但你经过是全心的相信痊愈，奉主耶稣的名。现在大家都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过来，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痊愈。要信心，不要疑惑。过来，亲爱的弟兄，当你坐在下面时，我其实是相信你得医治了，所以你可以去。为了神祝福你，好的。过来，亲爱的姐妹，要对神有信心，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欢喜相信的去吧。那这才是你上来该有的态度。现在我非常的敬畏，大家都留在座位上，非常的敬畏。圣灵在这里，虽然圣灵没有跟他们谈很多，有时候他只说一些，那我只是想，那如果我看到这个很快出现，我就会说，然后继续。那瞧，有时候我可以从这里面脱离出来几分钟，然后继续。那圣灵在这里，他仍然知道万事。你相信吗，律师？过来这里一下。那我肯定你是西班牙裔的，我是爱尔兰裔的，我们互不认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所讲的那位，他是神的真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正确的代表了他们？你相信他差遣我来帮助你吗？如果我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们？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你有背病，你丈夫也有背病，他的腿有问题，你有个女孩的脖子有问题，是一次车祸引起的。是的，回家去，你们都会得医治，奉主耶稣的名。要信心，不要疑惑， 那这么做会让我变得虚弱了。那现在只要有信心，相信，奉耶稣的名，我为夫人祷告，阿们。现在过来，过来，先生。现在不要疑惑，你非常紧张，不知所措，是你的胃得了消化性的溃疡，伤害了你的。现在回家去，你会痊愈的。好的，神祝福你。现在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那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有什么问题，他这里有支架。那姐妹，你会为了相信神，要让那个小女孩活着站起来，成为一个年轻俊美不需要这些支架的女子吗？亲爱的天父，我能医治这孩子，除掉了身上的这些支架，我会做的。但我按手在这个亲爱的小孩身上，他自己没法有信心。我谴责这个残疾的状况，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小孩子行走活下去，正如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是的，你相信什么？多少人相信他会走路，孩子会除掉支架，会走路的。好的，要有信心。那紧张的胃，那你相信吗？去吧，吃饭，过得开心，享受，你的信心甚至痊愈了。大家现在要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那过来，亲爱的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他必须得到你的医治的能力，不然就会死的。我祈求你医治他，请应允，请应允。好的，姐妹，让我给你看一件事儿。这群会众中有很多人跟你患有同样的东西，那我让你看看，你心里很紧张，那我让你看看下面。那所有被神经和心脏搅扰的人请举手，请举手。那看看他们，我怎么能叫出他们每个人呢？我做不到，但我能感觉到极大的压力，仇敌想要压制你，在底下呼求怜悯，在各处他都要失败了，就是这样。你相信他会失败，此时在你身上失败吗？你感到不同了是吗？你刚得了医治，欢喜上路去吧，说感谢你。过来，年轻的女士，全心的相信，得痊愈，奉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神的今晚祝福这个小男孩，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吗？好的，奉耶稣的名得医治，神祝福你。好的，现在过来，相信弟兄。那过来，我的弟兄，一个引座员，那过来，得着主的祝福，我按手在我的弟兄身上，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那大家都相信吗？要信心，不要疑惑。现在只要相信，虽然我们没有每个人都停下来，那并不表示，那这我看到了，但我不想要意象。当你跟人说话时，有东西在你里面连接上了，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连接上了，然后你，是的，那这个让我很虚弱。那等一下，会众中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如果你相信，你就永远不用做那个膀胱手术了。你摸到了主的衣裳穗子，姐妹。他摸到了什么？告诉我他摸到了什么？他从那里不可能摸到我，但他刚才摸到了。然后我告诉你一下，他刚才坐在那里祷告，说神啊，让他叫我。如果那是你的祷告，是这样的，行，绝对没错。你也这么做，看是不是那样的？你也这么做。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那你也不认识我，但神认识我们两个。登高在这里时，我们要看看问题是什么。那首先，你的眼睛、你的头困扰着你，你的左臂和手腕上有个硬块，这里，你相信吗？你来自一个叫做 Sunnyvale 的地方。那怀特太太，欢喜的回家去痊愈吧。好的，要对神有信心。大家现在只要相信，现在过来，得痊愈吧。你相信吗？大家都在祷告吗？那只要继续在神面前祷告。过来，弟兄，奉耶稣的名，愿你得痊愈。过来，亲爱的姐妹，过来，尽你里面的一切相信。主啊，奉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阿们。过来，亲爱的姐妹，相信神正在做的事，他的同在。你现在正从十字架下经过。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过来，姐妹，从十字架下经过，全心相信，被病必离开你，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过来，亲爱的姐妹，主要祈求当时经过是你医治他。阿们。过来，姐妹，现在相信，传道人们祷告，大家都祷告，要过来，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现在过来，全心的相信。可怜的姐妹，她病得非常的严重，你相信神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你相信他能告诉我吗？妇科病结束了，回家去吧，得痊愈。过来相信。好的，亲爱的姐妹，过来，你全心相信吗？ 因为刚才当我们为底下那些有心脏病的人祷告时，你就得了医治了吗？你相信吗？却不痊愈了，全心的相信。让我们大家说赞美主，要对神有信心。那过来我的弟兄，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痊愈。奇不奇妙？主多奇妙，难怪他被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为你的亲人祷告，只要祷告，不要为你自己祷告，而是为你的亲人祷告一会儿，为某个人祷告。女士，你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站在那里的目的吗？我看见你有个你是其中的一个工人，我不认识你，我相信我从未见过你，仅仅是在底下的会众中，对吗？那会众知道，是的。你相信基督能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如果他揭示，那由于他带着那标签，有人可能会在这里说，我肯定了，他是个义工，他认识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什么也不知道。但如果告诉你的问题在哪儿，有一件事你知道，他必须是我以外的东西做的，对吗？你在这里不是为你自己，你在这是为你儿子。是的，他的肌肉有问题，是有点那肌肉腐烂，那使他陷入了某种的状况，他的眼睛斜视的等等，非常的紧张。他的名字叫唐纳德，回家去，相信，让他痊愈，拿那块手帕去。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你愿意过来吗，姐妹？过来相信。那让我们祷告，大家都祷告。过来，姐妹。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姐妹得医治。现在过来，亲爱的姐妹。是的，过来。主要当他从基督的十字架下经过时，愿宝血触摸他的身体。那过来，我亲爱的姐妹，为小家伙相信。主要当他们从十字架下经过时，我按手在他们身上，祈求他们的医治，奉耶稣的名。过来，我的弟兄，从十字架下经过，全心的相信，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过来，弟兄，同样从十字架下经过，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你应允。过来，我的姐妹，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他的要求得着应允，阿们。弟兄们祷告，大家在各处祷告。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姐妹得痊愈。过来，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痊愈，阿们。过来，有个男人在底下祷告，那不管是谁，你继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要对神有信心。过来，姐妹，现在全心的相信，奉耶稣的名，愿你痊愈。那过来，我的弟兄，你相信吗？高大强壮的男人，但却有胃病，全心相信，回家去得痊愈，奉主耶稣的名。好的，你相信吗，姐妹？好的，从这里经过，奉主耶稣的名，愿他的要求得应允。我的弟兄，借你里面的一切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要求得应允。不要疑惑，你往前走，那刚才得了医治了，过来，神祝福你，谢谢你，先生。好了是吗？你全心相信吗？神祝福你，年轻人，奉耶稣的名，愿你得痊愈。那过来，姐妹，祷告卡到头了吗？所有的祷告卡都完了吗？那你好，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信？你相信他能告诉我你所有的问题吗？好的，那我相信你刚才说你刚从医院出来，你的一个问题是你一瘸一拐，那胯骨有问题，但你的住院经历是因为妇科手术，那还没有痊愈，是不是？你的名字是帕斯太太，你现在回家去吧，得痊愈吧。你全心相信吗？要信心。我一直在看的是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他在祷告，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正为他坐在那里有精神病的朋友祷告。你相信吗，先生？那请站起来接受，在那里按手在你朋友身上，就是这样。神祝福你，回家去痊愈，孩子，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哈利路亚！他正在为他的朋友祷告，就是这个成就的事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这些的事，使你痊愈，你相信吗？有个妇人坐在这里， 她的头上横着一件白色的东西，坐在一个头发啊里面有蓝色东西的女孩旁边。夫人正在为了丈夫祷告。是的，丈夫得了癌症，你怕癌症再回到她身上，对不对？好的，你相信吗？站起来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癌症离开她。为某个人祷告，为一位朋友祷告，为某个人祷告。这里在那后面，我看见一个男人坐在这妇人后面，很后面坐在里面，坐在那里面的第二个人，他正在为妻子祷告，他妻子神经崩溃了。你相信吗，先生？好了，站起来接受医治，全心相信，回家去你会看到他正在痊愈。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尽你里面的一切相信。还有人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这里有女孩在这里举着手，光悬在她头上。哦，她那这里有两个人，那女士举着手的女士坐在旁边，好像光悬挂在穿蓝裙子的女士的头上。你正在为某个人祷告，那一个侄儿有心脏病，紧张，对不对？他不在这儿，他在洛杉矶。那是你妹妹，这是你们关系这么亲密的缘故。他也在祷告，却是为一个朋友祷告。他正在为这位朋友的悔改信主祷告，这朋友是天主教徒的，正在为他们祷告。是的，你们俩是姐妹，如果是真的请站起来。神祝福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一生从未见过你们，但你们有一件奇怪的事，那你们还到过某个地方，或认识我曾到过的地方的来的人。我看见一个样子奇怪的地方，他不是，他甚至不是，哦，是德国。你是德国人吗？是的，你是，绝对没错。好的，你的信心把你的需要赐给你的，回家去吧，你会照你所信的得到的。哈利路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相信这是真的。我挑战，那在我们继续医治队列之前，有罪人想过来站在这里吗？那罪人朋友，你们被盗的，你们想要认识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当管风琴为我们弹一首优美的祭坛呼召曲的时候，请过来这里一下，过来这里。圣灵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此时需要基督在你的生命里，此时你愿意下来站在祭坛这里吗？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我最后一次跟你一起祷告，这是你们的机会。神祝福你，年轻人，你愿意来吗？还有别人吗？那这个人来这里了，还有别人吗？那当我们在等候一会儿时，请从屏风的后面走下来，走到祭坛这里。我们要等候，那过来这里，先生，站在这儿。还有别人想要来站在这旁边吗？那走出来，现在走上来站在这儿，这样我们就能为你祷告。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跟你一起祷告。那只要过来，我只要求你这么做。神祝福你，先生，就站在这里。还有别人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神在他的宇宙里吗？神在他的道里吗？神在他的儿子里吗？神在他的子民里吗？那神就在这里，他想进到你里面，你们过来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离去全身罪迹，你们需要基督的，现在愿意过来吗？我们不在乎你属于哪一个教会，或去哪一个教会，或要去哪一个教会，过来吧。是的，现在就走到祭坛的周围。你们没有圣灵的，你们要过来吗？当我们唱歌时过来吧，那过来吧。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泉。神祝福你，宝贝儿。我家有个年纪跟你差不多的小嫂了，看到妈妈。离去泉人最近。神祝福你，姐妹。你确信基督在他的子民里吗？现在就上前来好吗？走出来，从这边过来。罪人只要 重生此权内权权人最近当日一到临终唤醒阴间此权功效哦，基督被献给你了，你愿意过来接受他吗？可曾不必神祝福你，好的，走过来，再次也都接近，再次也都接近，再次也都洗净，我罪可曾不被他亲，再次也都洗净。我要确保当审判的日子，没有满是鲜血的手向我摇动，说你应该再多坚持一点时间。我要求和邀请每一个没有基督、没有盼望、没有圣灵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邀请你们来这祭坛，现在过来接受他。如果你不来，在审判的日子我就没有责任了。现在基督在我们中间，你们看着办吧。我们知道这一点，神在他的宇宙里，你们在底下看到的，神在他的道里，你们在这里看到的，神在他的儿子里，你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神在他的百姓里面，你们看到他在这里运行做工，他就在这里。当我们再唱一遍时，我们过来，有一血泉血流盈满，你们愿意过来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全人在这里，十字架在这里，你们愿意过来吗？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权离去全身罪起，神祝福你，离去全人罪起，离去全人罪己，罪人只要投身此权，离去全人罪己。只要继续过来，是的，继续过来，我们会继续等候，我们有很多时间等候痛悔的人来到祭坛前。过来吧，我们欢喜快乐，感谢神，你们能够来，走到圣灵的同在中。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无限的。当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流淌，要拯救罪人，将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你时，你愿意走向他吗？他在这里要赐给你圣灵，拯救你的生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为你做你渴望的任何的事情。主祝福。那当会众在安静的祷告时，我要对在这里的人说会话。朋友们，有声音告诉你来这祭坛，那是同一位知道你心的，是同一位在这里说话的圣灵，是神。神是圣灵，在他的子民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他来使你与自己和好，你是有福的。那眼睛开开，看见神国的有福了。在你们以前有成千上万的人，有成千上万你们的祖父祖母渴望看到这些的日子。在我们以前有很多的伟人，在你们以前有很多的伟人渴望看到这个圣灵进入教会，做你们今天下午所见之事的时候，他们存着信心死了， 相信有一天他们的儿女会看到。那今天下午你们看到了，你们听见了道，你们知道它是真理，神已借着我们的祷告打开了你们的眼睛。有小女孩站在这里，那一位母亲站着牵着两个小女孩，小家伙哭着上来。我在想，一个孩子，孩子们他们温柔的心会不会让一个大人感到内疚，他们没有经历这个世界所带给人的各种失望等等的东西，他们的心柔和甜美。我注视着这两个小女孩抱着那位女士，好像他们正在盼望某件事情的发生。肯定的，神对他的小孩子说话，圣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我看见一位母亲在这里抱着她的孩子，甜美的小孩抱在怀里，她现在在这里与基督和好。你有福了，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想一个年轻人拉着他年轻的妻子，拉着站在那里，他正在哭泣，男的敬畏地把头低下。你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吗？那其他人，棕色眼睛的小女孩看着我，她大约七八岁，棕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满脸放光。她正期待一件事，她可能是西班牙裔的。我看见一个年轻可爱的妇人，她敬畏地低着头，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抱着双臂。我看见其他人花白的头发，他们低着头。这是神圣的时刻，记住朋友们，我们上来这里绝不只是为了上来，我们来是因为神呼召了你。你们是今天下午这场聚会的战利品。坦白地说，如果你们今天下午接受他，你们就是基督耶稣恩典的战利品。他呼召你们和好上来，神与你们同在。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在八福中找到这话，耶稣这么说了。年轻人站在这里，年轻人也许十八二十岁，也许是未来的传道人，我怎么知道呢？也许从那里会出来一个照亮世界的宣教士，也许从那些年轻人中间会出来一些的恩赐，把成千上万的灵魂转向基督。他们走到祭坛的日子，你们就在场。何等奇妙的时刻！现在让我们低头，我献上祷告。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安息。主啊，他们在这儿，他们来了，因为你邀请他们来。圣灵在他们心里感动，呼召了他们，他们来了。他们站在祭坛这里，痛悔，低头，想要被你的灵和你的良善所充满。主啊，充满他们，使他们的生命成圣，打发他们进入收割的田里。这些人站在这里等候，可能是在家里，可能是在海外，可能是在某个地方，但是有庄稼准备收割。主啊，我祈求你使他们的魂成圣，用圣灵充满他们，直到他们成为你所拣选的器皿。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主妇去收割他的邻舍，也许是个小孩子向学校里的小女孩讲说耶稣，也许是个年轻人把福音带去墨西哥或海外的什么国家。主啊，求你应允。老年人在街角讲给他的伙伴，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工厂的人讲给他的老板听，或对那些在工厂的人讲。主啊，你知道，我祈求你此时用你的良善和怜悯充满他们。他们来了，我知道你接受了他们，因为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因此他们公开地站在这里承认他们错了，他们想要正确。父啊，你接受他们，我祈求你祝福他们，使他们从今以后成为你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每个人，你们领受圣灵，现在进入房间，我们可以在这后面与你们相会，给你们每个人按手祷告。就在这后面，退到后面，那这后面有个房间预备了，那等一会儿你们要去到那里被完全的充满，那跪下来感谢神拯救你。在后面有人为你的需要和圣灵给你按手，神祝福你，祝福这位母亲和所有抱着孩子过去的人。那爸爸梳理着孩子的头发，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可以告诉他的小孩 我们坐在那场聚会上，他们在那里归向了主耶稣。再不久，再不久，有一滴被证物更光明，独悠悠我一些常望见，我天父就已在那边等，除非我预备居所于里面，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地，再不久，再不久。